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四，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金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再提醒大家，我们在 Rumble 这个平台呢也开了自己的频道，链接呢就贴在了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之中。欢迎朋友们呢在 Rumble 这个平台上面来观看、分享，并且呢多多帮我们推荐和转发。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在昨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讨论了美国当前的舆论环境。这个呢，有助于我们看清这次大选之争的一个本质，它究竟是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为什么社交媒体对封杀大选的真相这个力度升级呢？它没有出现在川普团队调查取证的这个阶段，它也没有出现在大量的证据曝光、连续的举行听证会和集会的这个期间，但是它却在德州诉讼这个发起之后，马上就宣布开始屏蔽政策。那么这个本身可以就是说明二者之间啊，或许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那么也就是说，德州诉讼呢，它带来的这个声势大振的这个舆论效应呢，它已经让这几个社交媒体巨头如坐针毡了，因为他们发现舆论的主动权呢正在转移，自己很可能面临为他人做嫁衣的这个结局，所以呢，索性什么中立、客观啊、不作恶啊等等，全都不装了。这个背后呢，其实就只有一个意思：你们可以不相信谎言，但是呢，也别想看到真相。所以呢，这个事件它本身，它反倒是印证了德州诉讼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接着讨论这个德州诉讼的情况。那么到目前截止到我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为止呢，全美正式表态支持德州诉讼的已经有19个州了。他们是以法庭之友这样的一个名义来支持德州动议申请的方式来表态的。那么这个表态呢，和直接的加入到诉讼呢，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个是因为啊，德州诉讼呢，它虽然已经被联邦最高法院备案，并且呢，也要求被告的4个州在今天下午的3点之前，其实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就是要给出一个答辩。那么，但是这个诉讼它正式立案的程序它是还没有走完的，所以呢，这19个州呢，它只能够去提出加入诉讼的这个要求，等待批准。那么在这19个州中啊，由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名字叫做埃里克·施密特的，他领头的有17个州联合向联邦的最高法院呢提交了一份简短的陈述。那么这份陈述呢，它支持了德州诉讼的理由和要求，同时呢指出，被告这4个州所有对选举程序的修改行为中有2个共同点。它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第一，他们废除了负责任的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为邮寄投票所建议的防止舞弊的法定保障措施。第二，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可预见地使总统选举中的一位候选人获得了党派优势。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话如果我们要直白一点说，就是说被告呢，他通过非法地废除了一些防止作弊的法律措施，来有意地让拜登获得了优势。如果我们要再直白的一点说，就是被告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为拜登胜选去作弊，并且无视违法的风险。所以呢，从这一份简短的陈述之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被告的违宪行为，它不是小事，我们都管定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表示出这种管定了的态度的州呢，也就是第18个州。它居然是亚利桑那州。我们都知道啊，亚利桑那州它本身就是这个争议的6大摇摆州之一，对吧？那么这里的这个州总检察长他也站出来支持德州，说明呢，亚利桑那的司法机构他们是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他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是俄亥俄州的总检察长呢，他也正式的向最高法庭投递了这个法庭之友的书函，就是对原告来表示一个支持。但是比较奇特的是呢，俄亥俄州他们支持德州关于这个违宪程序的这个指控，但是他不支持德州要求改为由议会来指定选举人的这个诉求。也就是说呢，俄亥俄它是一种 部分支持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它当然也反映出就是德州诉讼的一个巧妙之处，就是在于这个诉讼它避开了那个难度较高的选票真伪的环节，直接的针对选举程序的违法去进行起诉。所以呢，它一拿出来，大家立马就看明白了，这个是有戏的。因为这些违规呢，它都是公开的摆在那里的，是无可辩驳的。那么在昨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是，川普总统呢，他有发推文来证实说他将要介入到德州的诉讼。他使用的是 intervene， 是这样一个词。那么这个是一个带有法律含义的词，我们把它直接的翻译过来呢，是介入干预的意思。那么它也有参加诉讼的意思。如果说要以法律上的语言来进行形容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请求参与诉讼，是这么一个含义。也就是说呢，这个是需要获得联邦最高法院批准的一种参与诉讼的形式。那么川普在多州表态以后呢，就提出要请求最高法院批准自己参与诉讼。那么我相信他是有很大的把握，认为这个案子是一定能够得到正式的立案，甚至是握有胜算，他才会这么做的。因为从法律战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可以说是川普最大最重要的案子了。没有哪个案子可以比全美近半数的州都卷入的这个案子还要再大了。那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川普的胜算他在哪里呢？他除了这个诉讼呢，他还有其他的牌吗？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川普的胜算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是德州提出来的宪法诉讼，也是其他很多各州的宪法诉讼，所以呢，这个案子几乎不可能会输。可能啊，已经有不少朋友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率先发起宪法诉讼的是德州而不是其他的州呢？原因就是因为德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州，由德州来首倡大义，有其他的州不具备的三大重要的宪政意义。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讨论一下。在德州的这个诉状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对我们选举程序完整性的信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选举程序将我们的公民和联邦各州联系到一起，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摧毁了这种信任，并破坏了2020年选举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当然这个话可能我们听起来啊，大家觉得是平平无奇，没有什么感觉，对吧？但是最高法的大法官他可能会感觉是听到了炸雷。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句话呀，他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就是他在提醒所有美国人，美利坚合众国呢是由50个州所组成的，这50个州呢它是相当于50个邦国，各个州呢都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的，这个是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差别。而把这50个邦国这50个州啊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重要的纽带就是美国宪法。那么在这50个州之中呢，德州它又极其的特殊。德州啊，它原来本是墨西哥的一部分，是在1835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德克萨斯的民众认为墨西哥的政府违背了当初制定的1824年的那个宪法，所以才爆发了德克萨斯革命。那么在历史上啊，这场战争一打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德克萨斯在第二年，也就是在1836年的3月2号这一天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德克萨斯共和国。那么这个独立的共和国呢，在当时是得到了包括美国、法国、比利时还有荷兰等等这些国家的承认的。那么在1845年的时候呢，德克萨斯共和国就选择加入美国联邦之中，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那么在当时美国和墨西哥呢，就是因为这个德克萨斯的地位问题还爆发了一次战争，叫做美墨战争。也就是说呢，德州是全美唯一的一个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到美国联邦机构的州，这一份资历呢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也是造就了德州在美国政治上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如果说我们要用中国人比较惯用的一个比喻来进行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德州它相当于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长子，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呢，这个长子啊，他在政治上拥有1876年以来就开始实施的美国第二部最古老的，但是却仍然在实行的州的宪法。而且他在经济上是非常发达的，他的石油矿产都非常丰富，高科技的产业呢也很突出。我们都知道啊，连这个马斯克都已经搬到德州去了。而且呢，德州又是人多势众，幅员辽阔。一句话，这个德州它是完全拥有独立的资格和实力的。那么德州它之所以没有脱离美国的联邦，那么最重要的一根纽带，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纽带，就是这部美国的宪法。如果说最高法院判决是德州败诉，那么它就等于宣布美国宪法已经失效了，那么德州就完全有可能会宣布脱离联邦，回归过去的独立状态。我们在这儿可以跟大家重复一下，当初德州从墨西哥独立出来，就是因为墨西哥政府没有遵守宪法，所以呢，德州他们已经这么干过一次了。他有了第一次，再干第二次会很困难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并不复杂，对吧？也就是说呢，联邦最高法院他们事实上是不可能去承受这样的一个后果的。那么第二个重大的宪政意义，它在于德州的诉讼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依据，就是起诉被告的四个州呢，他们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那个平等保护条款。我们通俗点来说呢，就是说你们这几个州啊，擅自乱改选举的程序，对我们所有这些遵守宪法的州呢，就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你们就等于侵犯了我们的宪法权利。如果说承认你们的这种做法是对的，那么以后只要随便找一个借口，每个州都可以去任意的违反他的选举法和宪法，那么这个就等于是敲响了美国选举制度的丧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州啊迅速的站出来表态支持德州准备加入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大多数遵守宪法的州去起诉少数几个违反宪法的州，是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它事实上呢，将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是将国会都置于了一个没有任何退路的悬崖边上。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德州和这十几个州都败诉，它就等于是宣布遵守宪法呢是毫无意义的，宪法呢是已经失效了。那么它也就等于最高法院公开的宣告，所有加入诉讼的这些州都失去了加入联邦的法理基础。我们换句话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它就等于是宣布大家都可以散伙，各自独立去过日子了。所以我相信啊，联邦最高法院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站出来说我们可以承受这样的代价。川普他为什么说如果我们不铲除2020年选举中发生的巨大而可怕的欺诈行为，我们就没有国家了，原因就在这里。最高法院如果说出现了枉法裁决，那么美国就将会解体，这个意味是非常深长的。我们都知道啊，大律师林伍德他就曾经反复的说过，说现在就是我们的1776，对吧？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人都面临着要夺回美国的一个抉择，而这种夺回的方式呢，不排除是千千万万的美国人要拿起自己的枪。同时呢，我们也都看到有不少这样的分析，说美国现在呢，事实上已经就是一种内战的状态，只不过目前呢，暂时是法律战和舆论战的这种形式，这个是南北战争以来的美国最大的危机。那么以上这些判断呢，我认为可以说都是有道理的，而且呢，这个直接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德州诉讼的第三个重大的宪政意义，就是如果最高法院判德州败诉，那么诉讼的这个各州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要么就脱离联邦独立，要么就拿起武器夺回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完全有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个真刀真枪的内战。 那么一旦说这个局势恶化真的是走到了这一步，那么德州的特殊性它就会再次的凸显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德州它在政治上是很特殊的，其实呢，德州在军事上呢，它也有其他49个州都没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德州它是唯一的拥有自己军队的州。根据德州官方的资料啊，德州拥有的军力至少是包括了一个整编的陆军师，两个整编的陆军作战旅，一个空中的作战旅，五个战斗机大队，一个空中运输大队，还有七个独立团，外加大量的后勤保障部队等等。它完全可以用兵强马壮、人多势众来形容。而这样的一支颇具规模的军队呢，它是直接的听命于德州的州长，而不是听命于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甚至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他都只能去和德州的州长去商量商量，说我借点兵。但是呢，这些军队它始终是归德州所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德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美国。换句话呢，如果万一这个局势真的是恶化到了美国人民必须要拿起武器来捍卫美国的完整，捍卫宪法的价值，那么这个德州就非常有可能是拔枪最快，而且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上次啊，我们在讨论德州诉讼的节目中呢，就有曾经引用了一个宪法专家的说法，他说德州凭一己之力就将美国从共产主义中国的手中拯救出来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说法，我想可能大家的感受会有很大的不同了吧。所以呢，我们从宏观上来看一看当前的这个时局啊，就会看到德州的这个诉讼它事实上呢已经让联邦最高法院没有了退路，而反过来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它也将把德州为首的这19个州都置于没有退路的处境。那么这个德州诉讼呢，它最关键的一点是把这个究竟有没有舞弊这样的一个主题它给上升到了究竟还有没有宪法，美国要不要解体，是这样的一个高度。美国的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可以说全都在此一战。所以这个话题讨论到这里呢，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看明白了为什么是德州站出来首倡大义。这个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了，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诉讼，它只能够是既精通美国宪法又精通德州宪法的这种顶级高手它才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呢，就我个人的猜测啊，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德州的那个参议员克鲁兹。至少在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人里面啊，他是唯一的一个具备这样资格、具备这个条件的人。那么截止到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呢，在表态支持德州的19个州之中呢，有至少6个州已经是正式的提出动议要求加入到诉讼之中了，就是他们要成为原告的一部分。他们分别是密苏里、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南卡和犹他州。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呢，暂时是总统与7个州并肩大战4个州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到今天这个截止时间之前呢，被告的4个州他们的这个回复也已经被最高法院公布出来了。他大概的意思呢是这么说的，说德州想让最高法院挑选下任总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法庭不应容忍这种煽动性的滥用的司法程序，而应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这种滥用绝不能被复制。这个回复呢，他同时还声称说舞弊是毫无根据的，下级法院已经拒绝了这一类指控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回复他很显然是在避重就轻了，对吧？我们说过德州诉讼呢，他其实都没有怎么去提那个选票舞弊的事儿，他的重点是在指控被告你们违反宪法擅自修改了选举程序，要求按照宪法判决由4个州的议会来指定选举人。这个和让最高法院来挑选下一任总统，它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呢， 我们单单从这个回复来看呢，这些反驳都可以说是苍白无力，而且是逻辑混乱的。可以说这个仗还没有开打，而胜负已分。好的，剩下的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昨天另外一条备受关注的新闻，就是拜登的儿子亨特他自己啊，在昨天公开宣布说，特拉华州的联邦检察官呢，正在对他进行税务调查。根据相关的这个调查简报的信息呢，对亨特这一起税务调查呢，是最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调查的内容呢，涉及到多个财务问题，包括亨特在海外商业往来中是否违反了税收和洗钱等等法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关于亨特的这个负面新闻，它罕见的被所有的左媒进行了高调的报道，连拜登的团队也都在昨天来发布了一份声明，说拜登呢为他的儿子深感自豪，他直面许多困难的挑战，包括最近几个月受到恶毒的人身攻击，但是变得更加的强大等等。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就很不寻常，对吧？我们都知道啊，在亨特电脑门爆发的那一段时间，这些左媒是硬生生的集体采取了一个鸵鸟政策的，一概的保持沉默，做视而不见状。那么为什么现在他们突然对亨特遭受这个税务调查的这个小 case 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的热心，开始大爆特爆了呢？我们按照拜登的这个逻辑啊，亨特他在电脑门爆发的那个时间遇到的这种挑战，是吧，要远比现在这么点调查是要困难的很多的。那么拜登他理应是感到更加自豪才对，那么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不吭声，他到现在才突然站出来高调的说亨特直面困难感到自豪呢？所以如果我们来留心一下，就会看到这次拜登家乡的一个检察官他主动的通知亨特说我们在调查你的税务问题啊，那么这个时间他是非常的巧的，他刚好是在过了这个安全港日期，也就是12月8号，而即将在14号的选举人投票日的之前。也就是说呢，这个负面新闻，而且可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负面新闻，他在这个时候被披露出来呢，站在拜登的角度看，他觉得已经是无关大局了。从此前这个亨特电脑门曝光的这些材料来看呢，我们都知道亨特他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什么税务方面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与拜登一起进行重大的国际钱权交易，还有包括侵犯儿童以及勾兑中共的情报机构卖国等等，是这些问题随便哪一个问题拿出来它都是重量级的。所以呢，在我看来，左媒集体的演了这么一场亨特税务门的秀，这个背后呢，他们是有多重目的的，而且呢，无论哪一个都与司法正义没有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绞尽脑汁的精心的运作。那么第一，这个目的呢，他们这个调查对亨特来说，他不过是一个小骂大帮忙，也就是说放过了西瓜，拿着芝麻去大肆的宣扬，这个等于是给电脑门这个高压锅呢开了一个排气孔，就是让民众来出出气，但是这个锅盖下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呢，就不劳大众去关心了。第二一点呢，对拜登来说呢，这个是他为自己登基之前他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切割清洗的程序，既显示一下自己大义灭亲，没有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又表现了自己一个伟大的父爱，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公私分明的模范，兼顾了法律与亲情的这样一个样板。就是说不管拜登他最后能不能够当上总统，但是这份演技呢，他的确可以说是总统级的了。第三一点呢，左媒协调一致的大吵这个亨特的税务门，他一方面呢是为了挽回一下自己在大选之前这种选择性失明造成的信誉损失，来表演一下自己的客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大幅度的转移公众对这个德州诉讼的关注度，可以说是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呢？第四一点，亨特有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 case， 他为什么单独挑出税务这一块来炒来查呢？如果我们去联系到这个左派啊，他们早就有放出话来，就是拜登上台以后呢，他们要追杀川普的第一个要调查的就是川普的税单。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现在来热炒这个亨特的税务门，可以说就是为了将来调查川普做铺垫的。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拜登他一旦上台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质疑司法部，我儿子的税务都被查了，为什么川普的就不能查呢？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这个可以说又是一个平行的世界，似乎是不同的人呢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那么哪个才是真实的世界呢？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出来以后呢，我相信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两个世界从平行转变为相交之后，它会是一个怎样令人震撼的场景，那个时候才会展现出来。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了。最后呢再次提醒朋友们，因为现在社群媒体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可能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文字介绍中的这个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将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你。好的，谢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